哎，金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在8月1号是发生了一件老人走丢的案例，是您的母亲在当晚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回到家中，是吗？
是的，我的母亲张女士在下午4:15离开家出去遛弯啊，正常情况下应该5点应该回到家，但是到了5:30之后我们发现他还没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天渐渐的黑了嘛，然后我和我爸就开始出去寻找一下，然后去了他最常去的地方，发现没有找到之后呢，那个时候天已经过了6点，天已经完全黑了，所以我们就报警了。
很抱歉我问一下，就是您的母亲她是患有失智症吗？
我妈妈呢，她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今年64，但是呢在大概1年多前呢查出来有这个老年痴呆症啊，阿兹海默症早期的症状。那么这1年多的时间呢没想到就发展的也挺快的，我个人估计那可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早期到中期的这个过渡期，所以才会发生一下子不认得路回来的情况。
以前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都没有，他之前空间方向感都很好啊，不管去哪里去散步去哪里新的路他都能记得回来的路。但这一次呢，据他所说，他说他跟着人群走了一段，他自己通常走的一条路啊是左转，但是他看到好多人在这个一直往前走，他说我也跟他们过去看看，说明那条路是通的。结果跟着那些人过去了之后啊，那些人转了一个弯走了，他就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所以就这么迷路了。
后来您跟母亲的交流中，母亲当时有尝试去想办法跟家里联系吗？
后来的交流啊让我非常吃惊，老年痴呆症的这个患者啊，他在没有佩戴手机或者手表的情况下，他在没有看到这个时间的读数的情况下，他不像我们普通人对于这个时间的流逝会有一个大体的分析，就算我们不戴手表，比如过了3小时过了4小时我们大概知道时间过了半天了，但对他们来说回来之后，他说我这次出去了6小时了，其实实际上是17-18小时了，他说我过了6小时才回来，我说不止，你回去了都1天了。他说没有啊，他说你看我下午4:15我在家看了钟，4:15出去的，现在我回到家他一看时间，那时候是上午10:00，警察把他送回来的时候上午10:00，他说你看这不就才6小时吗？那我说你在外面有没有感觉到天黑了，天后来又亮？哎，他说对，中间天黑了一会儿会儿，后来太阳马上就出来了。那我说那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寻找也可以比如说休息啊坐下来的地方？他说没有，他说天就黑了一会儿，我就一直在走，我就在想怎么找到回家的路，但是他说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后来天也亮了，再后来没多久他说就2个女警察过来把我接上车了。所以对他来说这个10几个小时的流失，在没有看时间没有看手表的情况下，对他来说可能就是只有4-5个小时这种感觉。
嗯，就自己他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其实
对他没有这个意识，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
当时您第一时间是只是和家人出去找吗？还是有去报警？
第一时间我们去了他最常去的那个公园，看看他有没有比如说摔跤摔在那边然后不能行动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那个公园没有人，然后我们马上就6点我们就报警了。第一时间是报了警，报完警之后我马上在这个我们维多利亚州紧急护援协会有一个群啊，我所在的群呢是55群，我在这个群里面跟值班员说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他们马上建了一个新的群叫 Doncaster 寻找失踪老人群，这个群从一开始只有4人，就是2个负责人还有我还有可能我太太，这4人到后来慢慢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181人都加入了这个群，这中间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亲力亲为的参与到了搜索行动中，特别是有些是这个小姑娘，她们不方便在深夜去公园里边这个步行寻找，她们就开车在附近的街道上去搜索，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是真的带着救援的设备头灯然后探照灯，他们下到公园里面下到小溪旁边下到桥洞里面下到丛林里面用步行去丈量去寻找，那还有一些人他一晚上搜索到半夜2-3点，我看他们在群里说，他说我搜索完了我这一部分，我现在呢体力实在不支，我回家换我老公出来搜啊，就非常感人，这个大家都是不是说做做样子。
紧急护援会的志愿者 Michelle 就和她的丈夫参与了搜寻，
我是从大约11点钟吧，从微信上就是看到那个紧急护员他们有发一个帖，然后就是说要帮忙寻找老人，就得到了这个消息。然后看是在 Doncaster 附近，离我家不远，大约5公里、6公里这样子吧。我是加入了寻找老人的那个群，然后进去了。以后我就问有没有需要，我们可以帮忙做什么的？因为我跟我老公商量一下，我们说离得比较近，可以帮忙大家一起去找一下。因为之前有过一个 case，就是有个老人家失踪了，后来找到以后，但是不幸遇难了嘛。因为那天比较冷，所以我们就想说看看能不能帮忙一起找一下，看看让老人早点回家。所以我就加入那个群，跟群里 organize 这个事情的人联系上，然后他就给我们划分了一个区域，就让我们去帮忙，先去找那个区域。刚开始的时候是开车，因为那个区域是在 Templestowe 那边，是每条街道都要看过去嘛。我开车，我老公负责找，给我导航，找了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吧，没有找到。老人的家人还有志愿者分析，然后我们自己分析，应该老人就是徒步走 Eastlink Trail 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觉得老人可能会在里面迷失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那个 Eastlink Trail 里面很多地方长得很像，有很多不同的口嘛，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把车子放回家。徒步进去那里面去找了有2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是我老公要上班，我3点半到家，然后洗刷完毕，4点半才睡觉，但是也没有睡多久，8点多的时候，然后就醒了。醒了就先看群嘛，然后看一下群大家的情况。当时还没有说找到老人，然后就想说要不要再出去找一下，然后就准备起床洗刷了。刚要吃点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有好消息出来了。
我们知道现在是在疫情的当下嘛，疫情也在不停的反复，不论是3级封锁还是4级封锁，在当时的话，老人走丢肯定跟我们平日里老人走丢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疫情一直在蔓延，然后外面的情况也跟我们平时是不太一样的。您有受到这种疫情的压力吗？在老人走丢之后？
说实话，当下没有考虑到疫情在外面可能会感染啊。当天我算了一下，我走了大概要17、18公里的路，那个时候也顾不上戴口罩，因为也真是气喘吁吁的走的，所以也没有顾及到那么多疫情的问题。说到这个疫情啊，也有这个热心的救援者事后跟我说，他们当天晚上开着车11、12点在街道上碰到了同样在巡逻的警车，警车看到他们之后就问，你们开着车瞎转悠什么呢？然后他们就马上拿出了手机上面这个我妈妈的照片，说我们在寻找这个 missing lady。啊，这一下子这个警察的态度啊，就马上转变很快。警察说 good luck，他说你们是 relative 呢，是亲属呢，还是朋友？他说我们来自于这个澳洲紧急救援互助协会的，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都是在帮忙在找。啊，警察也马上高抬贵手，快点去吧，祝你们好运。我6点多钟报警的时候呢，我打电话直接到了这个 Doncaster 的警察局，警察局呢大概简单记录了一下我妈妈的这个特征、身高、什么时候走丢的，大概会去哪里。问了这些问题之后呢，他说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等我在外边公园回到家，大概就15分钟时间，已经有一辆警车、2个警员到我家门上来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来的目的呢，第一个是再给你核实一下这个特征、时间点。走的路线有没有错？第二个一点呢，他说你们要提供一个照片，然后要签署一个等于相当于一个授权书，同意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可以把寻人启事啊放到 social media 像 Facebook 啊这上面去。签完了之后，我问警察接下来会怎么办，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工作的部署，接下来必要的时间可能会有直升飞机，然后 SES 这个救援队都会出动。那果然没过多久，大概晚上8点钟的时候，在我们搜寻的这个靠近 CityLink M3 这个旁边的这些跑步道啊、骑自行车道的这个上空啊，就有直升飞机在来回的巡逻。警察告诉我的是，当晚直升飞机一共出动了3次，一个是8点多钟，一个是10点多钟，还有一个是凌晨3点多钟，都是带着这种热敏感设备， 它在天上搜索在地下草丛中活动的这些带体温的小红点，哪怕一个兔子它都能找到。这个是代价不菲。很多人后来跟我说，你们平时交的税用在哪里了？你看这个上面就花了很多费用。那另外这个有4个 unit 的警车也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那一整晚都在 Doncaster、 Doncaster East， 甚至于靠近 Blackburn、 Box Hill 这边都在不停的街道上的搜索。那么另外呢，还有 SES 队员，当时有6辆 SES 的救援车停在我家门口，3辆警车也停在我家门口，相当于是一个临时的指挥部啊。他们就在这个车的发动机盖上铺开了地图，大家分配好任务，你们搜哪一块我们搜哪一块。然后 SES 的队员很多都是用步行的方式，在最难走的地方啊，在丛林里边、草坪里边、在小溪边啊，用这个探照灯这么照。所以我当时说，这就是这个海陆空不停的找。
您也提到了，就是说澳洲紧急救援会了，其实当时也很多志愿者也在搜寻，甚至有志愿者是下到了河里面去，是吗？
没错，没错。当时很多的志愿者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有些人是自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们就带着手电筒，然后爬到这个小溪里边的河边。他说因为之前也有发生过老人啊坠河之类，就最后不太好的这个结局，所以一点地方他们都不愿意放过啊。当时我记得群里有一个叫玉生哥啊，这个他就是下到了河里边，然后我们后来就说特别感谢你这么冷的天还要下到河里边。那他就很轻松回答我们说，当时我身后还有好几个兄弟陪着我，你要是让我一个人去，我可能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正因为你们在后边 back up 我，所以我当时才有胆量下去。他还把自己的这个英勇事迹归功于在他身后陪着他一起寻找的小伙伴们，非常感动。
另一名志愿者刘安全也在当晚参与了搜寻。
大概7点钟我回家，然后我大概是简单的做了一下晚餐，吃饭的间隙我看了一下手机，发现了这个紧急救援互助群的发了这个求助的消息，然后我一看这个地点呢，离我这个地方也不太远，8公里左右吧，因为开车就，然后我就丢下饭碗，我就开车过去了。当时去的很匆忙，白天我开车我是穿那个挺单薄的，走的时候我手机线也没带，我的裤子也没有换，丢了件棉袄我就出去了。到这个金先生这个家附近的时候大概是7点半左右，我大概应该是在这个群里面应该是不到20个人的那个时候去的，前面已经开始一部分了。以我自己的理解，当时我还没有跟群主联系，先在金先生家附近公园那种小路啊搜一搜，然后再跟那个群里面联系的。大概5个多小时吧，到12点40多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没有电了，电不够了，就一点点电了。因为当时我们是有几个志愿者共享位置，在手机上能看到几个很亮的光标，那个时候实际上都有点害怕的。然后有一个共享的志愿者在上面的话，大家心理上是有一种安慰的。因为那个时候就耗电耗的比较快，我看手机不行了，再耗下去手机就会关机了，没电了。没电我可能就回不去了，那个地方我不熟的，虽然只有8、9公里，我一点都不熟。这次我就跟群里面通报，我就在12点40分左右的我就撤。平常我都是6点钟起床，我那天大概6点半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拿着手机看，还有很多人在加入，我也是准备，因为两孩子妈妈不在这里，什么在国内，那我要做好早餐给他们，然后10点钟再去找。9点多钟的时候吧，后来有消息传过来说老人找到了，其实完全放松了，但是放松之后我又睡了一觉。
其实大家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做一件事情。金先生，我想您在这个紧急呼援会也有一段时间了，在事后我看到还有一些人反映，就是说其实金先生您已经帮助过很多人，所以这次大家也是非常愿意来回馈您当时的帮助。但我这么说其实要把这件事说得很狭隘了，因为很多人其实您并不认识。
我更愿意把它相信为这是一种爱心的传递，然后这个传递呢是不记名的，出去的时候是匿名的，没有方向的一个投递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爱的种子播到了哪里，但是有一天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它就开出了这个爱的果实。我们之前的这种帮忙和这一次大家的相比的话呢，真是微不足道。比如路上有人车抛锚啦，搭手给他搭一个电啊，或者是有什么换个轮胎啊之类的，当时也没多想，我觉得这都是小事。但这一次大家就是从四面八方，最远的朋友从 Dandenong 赶过来，从 Knox， 从 Wantana South Scoresby 赶过来，从 Q 赶过来，从 Templestowe， 就真的是四面八方。 到现在有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参与了，他们也没说我参与了，我收了哪里，他们就默默的把群退掉了。我在找到妈妈的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先不要退群，先不要退群，我要一个一个好好感谢你们。但是那个数字啊，从181慢慢慢慢减少，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完成了 ，OK， 我们就退了啊，做好事不留名的也是。还有一个细节我要提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这个紧急救援这个互助群啊，有两位领导，那天晚上值夜班的一个是菜菜，还有一个是哈哈，他们两位呢。虽然人没有出来，但是他们扮演着指挥部的大脑，手动绘制了一张 Doncaster 附近的地图，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划了这个不同的区域出来，每个区域上面填入了当下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区域负责搜索的人的名字，然后他在群里面反复交代大家说，就是我们要有组织的有效率的，不要走重复的，个人负责好自己的区域，搜完了之后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样，如果你回家了你也告诉我，然后另外有新的群友入群了之后也告诉我你住在哪儿附近，有些区域我们可能需要第二遍第三遍这么搜索。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专业有效率，把这些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大家都一一排除了。当时在搜索我也开着车也步行到公园里面到街道里去找，一边找心里着急啊，在我爸面前我也不敢哭出来，我怕他担心，但是我一个人开车找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想，妈妈你在哪里，这么冷的天你也没水喝你也没饭吃，你又不知道去敲门去别人家求助一下去休息一下，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好多次都哭了出来，也有很多次流泪的原因是被群里面那些默默无闻付出的人啊所打动，我就觉得你看我何德何能，这么多人无怨无悔的不求回报的赶过来帮助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华人这个团体啊太团结了。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互助群里边还有很多西人朋友埋伏着，他用着翻译的软件在看我们微信里面说的中文字，然后他用英文打出来说我可以提供哪些哪些帮助，我可以把这些发到 Facebook 上，我可以发到 Twitter 上面，我都可以发，我甚至可以去附近的这个私人的高尔夫球场跟他们的这个经理打招呼，张贴一些我妈妈的照片让会员们都一起帮着留意寻找。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不分国界不分肤色，大家只是一心想找到这样一个生命，你说这样的地方你不爱你爱谁。
嗯，很感人很感人，尤其是在如今疫情的当下，大家就像您之前所说的，第一时间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疫情，大家考虑到的是如何把一个生命给找回来。我想最后妈妈回来的那一刹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时那天早上我6点多钟又出去寻找，找了几圈找不到，因为早晨的这个公园里边有很多的露水啊，我的那个鞋完全湿透了，袜子也湿透了，然后回家换一双鞋再准备出去寻找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周边所有的道路所有的公园我都寻了不下5遍以上，我不知道再去哪里寻找，我真的那个时候非常的无助。如果这个时候你告诉我我有个地方没搜到，我还是愿意抱着希望去搜一遍，但是我真的所有的都搜了没有人。我告诉我爸爸，我那个时候忍不住了，抱着我爸一起哭了，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抱着我爸哭，我说爸我真的不知道妈妈还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我现在开车出去之后我不知道再往哪里看，什么地方都搜过了。然后我爸也很难过，我们当时都很绝望的时候，那个时候警察打电话来，大概是在9点48分的时候 Doncaster 当地警局他打电话来，他说我跟你们汇报一下人已经找到了。然后我一听人找到了那状态是什么样，他说你不要着急，人都挺好的也很清醒，现在呢 ambulance 马上过来给他做一个基本的身体检测。哎呦，我一听这个时候就是一晚上这种积压的这种情绪啊就爆发出来了，当时电话里面就哭了。找到的那一刹那所有的重负心理的压力最不好的预期都排遣了，都哭了出来。我爸听不懂电话里我跟警察说什么，然后我太太说找到了找到了妈找到了，然后我爸一下子人就瘫软下来坐在沙发上，他也哭了，觉得那个时候1分钟都不想多的。我说我可以来接他吗？警察说你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在靠近 Springvale Road 和East Link 交界处的那个一片靠南边的公园里面找到他的，你不要过来，他已经上警车了，马上会直接送到你们家来。 哎呦，就虽然我不能去接，但是我就步行走到我家门口的这个街上面去看那个车。终于车过来的时候，就忍不住哭了。等我妈妈下车，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妈呢也没认出来那是警察，她就知道有个车把她送回家了。最后老太太还把口袋里几块钱啊掏出来给警车，她说我这个身上的钱也不够，这个打车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就只有这些你们拿着吧。然后那个两个女警呢，她也挺有意思，她就对老太太笑笑说好，这个钱我们收下了。然后警察跟我们说不用跟他们去争执，说啊这是警车。不是出租车，不要付钱，你就顺着他的思路这么走，最后皆大欢喜。这后来那个紧急救援群的朋友们也告诉我们，他们一年之内也要发生很多次这样搜救的行动。我们这一次是参与人数最多，这个结果是最美好的一次，没有受伤。
真的，我们不如就让美好定格在这一刻。现在，我想妈妈肯定一切都好，家里人也一切都好。您在未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嘱咐啊，或者给妈妈一些什么样的设备，让她出门的时候会尽量小心？
有，那天妈妈回来之后，我们立即在这个 eBay 上找了一个有带防水功能的一个 GPS 的 tracker，可以很小放在口袋里边，然后里边有个 SIM 卡，然后也有 SOS 的紧急按键，然后妈妈出去之后呢，我就可以在手机上追踪她，知道她在什么位置，如果她有任何比如迷路啊什么，只要按一下那个键，也可以跟我通话。那这个是一个设备，那另外呢，就是他出去的时候，尽量我们家人多陪陪他，尽量避免他一个人去不认识的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在之前我们也都有这方面的措施，比如说是给他写一个卡片在身上。但是患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人啊，他脑子里边会有一些很拒绝的、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当然，以前我们可能讲话的方式也是强行说，哎，一定要带着这个，反而他有抵触情绪。那这一次他回来了之后，后呢，我们也认识到，就是从和妈妈的相处上啊，就是很多的人格啊、这个脾气啊、性格啊都变了。以后我们会尽量的，就是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最后警察说，你不要硬着要纠正他啊，说这是警车，不是出租车，你就顺着他。其实启发很大，这个话不要计较错与对。他说的有可能是错的，不要急着纠正他，顺着他的思路走，然后讲话和声和气的，你最后发现其实对他好，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
我们有很多抱怨，但是在这些抱怨的背后，每当真正的这些危及生命的事情发生了之时，我们每次都会被感动到，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吧。好，非常感谢金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也祝您以后和母亲和家人一切顺利，谢谢您。